313页新约，我将为大家读出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逆叛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时间系交俾牧师。
似乎呢个系上一次嘅，系先。OK， 唔緊要嚇。可能有啲技術上嘅故障啊。喺1960年啊，美國嘅金乃迪 John F. Kennedy 同埋尼克遜兩個人進行競選總統嘅競選。咁當時咧，尼克遜喺美國嘅華盛頓已經有豐富嘅經驗。而金乃迪是年輕，在政壇上是經驗膚淺，只在國會裏面是代表麻省做了一任的議員，並且有領導的能力。但尼克遜對於外交啊，同埋美國的政府的運作都有豐富經驗，曾經咧係出色的議員，亦都係當時做了8年的副總統。兩個人很努力地進行競選。起初尼克遜就稍為領先，在八月份有一次的記者去訪問當時的總統艾森豪威爾，叫他講出究竟他的副總統有什麼的貢獻。艾森豪威爾總統剛剛開完一個疲勞轟炸的記者招待會，心情煩躁，很不耐煩地回答說，如果你給我一個星期的時間，我或者可以想到一兩樣，但現在我什麼都不記得。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原意就是說到自己累到什麼都不記得的，但是民主黨就是利用這句話來透過傳媒說到尼克遜是毫無貢獻。當時尼克遜是又不幸運就被車撞傷的膝頭哥，就引起發炎入院是留醫，兩個星期之後就出院，瘦了20磅，面色憔悴。而金乃迪呢就是年轻，而且是有古铜色的肤色，好像是很健康。但后来历史家去研究，其实金乃迪很可能就患了叫 Addison's disease， 即是内分泌失调的疾病，所以皮肤是古铜色。他们在9月26日两个人进行第一次的公開總統競選辯論，但呢次辯論同過去有好唔同嘅地方，就係因為係有史以來第一次在電視上總統競選。兩個人嘅回答係相當出色，但係在電視傳媒嘅播放之下就有好唔同嘅效果啦。因為當時尼克遜病仲未好，仲係帶病上場，患住感冒。而且他的胡鬚是長得很快的，正如美國人所說的 5 o'clock shadow， 5点钟就長出胡鬚了，即是落班的時候成面都是好像灰暗色。所以尼克遜就想了一個辦法，就是想遮掩自己的灰色，就搽了一些面膜膏，一些 咁但系喺水银灯一照落去之下咧，啊，发觉非常之热啊，所以流汗，好多呢啲嘅面上嘅粉咧就慢慢脱落。当时芝加哥嘅市长就系举行呢个辩论，那个地方就评论话李克逊喺电视嘅播映之后，好似死尸嘅化妆一样。咁相对嚟讲咧，金大迪就系面色红润、容光焕发，非常上镜嘅。另外咧，李克逊就回答问题嘅时候就好似过去一般嘅记者招待会嘅时候，当然就系向住记者嚟到回答。然而金大迪就好懂得点样上镜，表达自我，对住镜头而唔系对住记者嚟到对答。所以在电视上的形象充满自信、亲民。还有今天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Jacqueline Kennedy， 很懂得时装、仪态、插花等等。所以开辩论会的时候，传媒的记者的女人家就最喜欢捕捉这些的餐桌、花瓶、美食啊，样样呢啲嘅镜头，其实呢啲同总统嗰个领导能力系毫无关系，但系在观众嘅心中就已经加咗分。总统竞选嘅结果就系金乃迪胜出，民意调查都显示咗超过半数嘅选民系被电视嘅评论影响咗佢哋嘅决定。八年之后，李克逊再次竞选总统，他的形象顾问 Joe McInnes 就想出一个好计，就将原本这个粗粗鲁鲁、有时讲粗口的李克逊就形象翻身，变成一个又有型又有款的总统。结果那次大胜。在过去总统竞选都是讲政绩的、讲政纲的，但是从那时开始电视播放总统辩论之后，竞选就是讲形象，传媒对选民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另外在1977年，有超过1.3亿的美国人收看一套叫做《根 Roots》 的电视片集，不知道多少人有看过啊。那当时 ABC 电视台播放这套连续剧的时候轰动一时，因为是历史以来最多人看的电视剧。这套电视剧讲到一个黑人的家族在美国怎样被虐待、欺压、侮辱，将美国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面就透过这套电视剧表露无遗。播放期间就费城一个14岁的黑人男仔拿了他爸爸的手枪去到 Temple 大学附近，当他见到一个完全不认识陌生的白人，就开枪将他打死。这个是 Temple 大学的一个教授。在审讯期间，这个黑人的男仔很坦白承认，他说当我看完这套 Roots 电视剧的时候，见到自己的种族的人被白人这样当垃圾来到看待，内心愤怒到极点。我对自己说，我决定要为片里面这个主角报仇，见到第一个白人就要将他一枪致命。其实当这套电视剧播放的时候，在美国各地的种族有不少的案件暴升。究竟这两个例子是说什么呢？其实我们活在一个是大众传媒操纵的世界里面，每人每日平均是花了3小时去看电视，不单止是看电视，还有上网、打机。今天呢我们很多人每日花上几个钟头去上网，传媒除了电视、电脑之外，还有什么呢？报纸、收音机、杂志、书籍。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是活在一个被大众传媒所影响的世界，我们的脑袋一直是被电视机、收音机、电脑去洗脑， 一路喺度改变紧我哋嘅人生。喺1992年，美国一间保险公司叫做 Northwest 西北验收公司啊，公司里面嘅员工做一个调查，竟然嚟发觉佢哋公司喺美国保险业当中嘅排名咧系第34啊，即系话佢哋被顾客接受嘅程度差唔多系排到最尾嘅几名。好，两个星期之后，佢哋就再做一次嘅调查，竟然发觉公司嘅排名突然间从34提升到第3名哦。点解咧？原来就喺呢两个星期，有人做咗好多手脚，花100万元喺电视上不停去卖广告，将公司嘅形象提升。我哋就发觉到原来传媒嘅影响力系咁大嘅。但另一方面咧，究竟牧师在教会讲道嘅影响力有几多咧？咁似乎就系越嚟越差啦。有人做咗一个研究，有关牧师喺教会里边讲道，究竟有几多会众留心听咧？系12%，即系话100个人当中咧，只有12个人系留心听嘅。咁啊，究竟佢哋留心听可以听几耐咧？20分钟，差唔多系一个电视嘅节目剧啊。加埋廣告就差不多30分鐘了。咁啊，如果當牧師講到20多分鐘，繼續再講落去咧，就會眾就聽唔入耳啦，混淆障礙。再講落去嘅你，可能只係記得嗰啲嘅笑話、有趣嘅故事，但係對於聖經嘅真理啊，我哋就完全唔記得曬啦。如果我哋唔小心嘅話，我哋就會被大眾傳媒洗咗我哋嘅腦啊！因此，我哋必須要去特意聆听神的话，用心来听，用圣经洗我们的脑。罗马书12:2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时我们听到是全创的心态，例如是为别人而听的啊！如果某某人今日嚟去听呢篇道，真系好啦，佢最需要啊。又或者我哋听到系为用一个啊品尝嘅心态。啊，美国有名嘅牧师 Chuck Swindoll 讲嗰个故事啊，啊唔系美德教会啊，美国人嘅教会，一家就去礼拜堂，去完礼拜堂之后揸车翻屋企，家姐开始抨击啦。啊，今日诗班都不知道唱乜嘅，目无表情，走晒音。跟住阿妈加入战圈，话嗰个主席系乱讲话，啊，讲3句错2句。阿爸仲更大胆，直接了当批评牧师，话牧师今日嘅讲道好离谱，重复几次，讲道就又长又深。咁啊，听咗咁多牢骚之后，到最细嗰个细佬讲得最公道，就话：喂，你哋只系俾咗1蚊啫，唔系咁嘅放式货色，你仲想点啊？意思就系当奉献袋传到嚟嘅时候咧，佢哋屋企只系奉献1蚊。呢个小朋友系最有见地嘅，听到唔系喺度品评，唔系为人听，而系改变生命。冇改变就冇成长。或者你話牧師啊，聽到我聽咗幾十年啦，使乜你教啊？而且你而家咁多嘅名講員在網上，我中意聽邊個就可以轉嗰個台，甚至我哋唔需要嚟教會都可以聽。啊，中意聽乜任我揀。所以今日我哋需要從希伯來書2章嚟睇一睇，究竟我哋應該點樣聽道咧？2:1，所以我们当越嗱，今日咧就因为投影片有啲故障啊，所以大家需要翻开圣经。无论你系传统嘅圣经，还系你嘅手机、你嘅 iPad， 希伯来书2:1，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第一点，我哋就讲到错误嘅听道心态。 呢节圣经有两个好重要嘅原文希伯来嘅字，系中文甚至英文都唔能够完全表达嘅。第一个字系郑重，第二系随流失去。原来希伯来有好多字背后都有幅图画嘅，明白呢啲图画，圣经就更精彩，就好似咧黑白电视变为彩色电视一样。郑重呢个字，英文可能翻译为 pay more attention。或者 pay closer attention， 意思就是留心啲去听，听到时候唔好瞌眼瞓，唔好发白日梦，郑重啲去听。呢、这个字嘅图画背后系一个航海员，古时嗰啲船咧就冇摩打嘅，系靠船扬起呢个帆，顺住风势而行。所以当一条船准备要进入港口的时候呢，那么要怎样？因为没有摩打，就要看看风在哪个方向去吹，也看看潮水向哪个方向流。跟着这个船员要把持船的船舵，乘风破浪进入港口。这个就是叫做郑重。如果海员不留心海水和风势，不郑重将船的船舵把持好，就会撞埋潮石。1989年 ，Exxon 呢间咁大嘅石油公司，一条运油嘅船啊，喺太平洋撞到潮石，流出咗1100万加仑嘅石油，令到海洋污染，无数嘅海洋动物损失，船长就被控在航海时候醉酒引致意外发生。这个是当时最严重的漏油的事件。当然后来又有一个在墨西哥 的海湾，另一次的漏油是更严重。这个就是不郑重了，船长操纵的人不留心去揸船。第二个字就是随流失去。这个希伯来这个希腊文的字是好有好几个意思的。个意思就是滑走的意思呢，例如为我们手上戴了个戒指，如果有人努力去减肥瘦身，所以全身包括手指都缩瘦了，戒指就好容易当你洗碗当冲凉的时候就会脱落来甩了出来。随流失去都可以指到呢，有时我们揸住啲食物，譬如雪糕啊、蛋糕啊，唔小心跌咗落地就执唔翻啦。随流失气去，亦都可以指到话，有时食嘢太快，或者一面食一面讲，所以食物又入错喉咙去咗气管啊。随流失去，亦都可以指到话，讲说话嘅时候唔小心走漏风声，一啲唔应该讲嘅秘密都漏咗出嚟。咁呢个字仲有另一个意思，就系刚才我哋所讲到嗰个嘅航海员系瞓着觉或者饮醉酒或者唔留心啊，疏忽咗风向潮水嘅流向，所以应该当佢扬帆进入港口嘅时候咧，错过机会，过咗龙入唔到港口，甚至咧撞向潮石，船就沉没。咁我哋可能唔没什么人揸船，不过很多人我们会揸车啊，在高速公路本来应该出个出口，但是因为挂住倾偈啊，因为挂住听收音机啊，错过了 exit， 所以要兜个大圈，打个大圈，转头先就可以再重新去出口。这个就是随流失去 drift away 那个意思。因此我们可以将这节经文这样来到翻译话，所以我们要打醒十二个精神，将我们生命那个舵那个锚要抛在神的话语里面，免得我们会随流失去，免得我们会自我毁灭。在人一生里面难免有很多风浪，随时可以将我们打沉的。第一样要留意的，随流失去不是指到那些的飓风 飓风嚟，人人都会打醒十二个精神啦。几年前 Sandy 吹过新泽西州，个个都警醒，买定几桶水，预备好咗干粮、储足电池、蜡烛，将窗口封好。但系徐雷失系唔系指呢一种嘅飓风啊，而系微风细雨慢慢吹，潜移默化嘅风。呢啲嘅风最攞命嘅，就好多时候我哋不知不觉被社会嘅风气、世界嘅潮流，慢慢慢慢吹走，离开咗神，我哋都懵然不知。例如喺多年前，1989年，一个 serial killer 连锁杀人犯 Ted Bundy 奸杀咗好多个妇女。他接受 Focus on Family 美国的外家集团这个机构的主管，在他被处决前一日接受访问， James Dobson 问他，他就回答说，就是因为我自12岁开始就看色情的刊物，三级的电影，漸漸將我的靈魂蠶食，而且呢就經常飲醉酒，將自己良心麻醉，所以我就變成了這樣的人。不是一次的情緒控制不住的衝動，而是潛移默化而墮落。撒旦最厲害的武器不是來一個飓風 Sandy，就是那些潜移默化、微风细雨将我们慢慢吹走， drift away， 随流失去。大家可能都听过青蛙的故事，青蛙很醒目，你捉它，它会跳走的。如果你将它掉入一桶一盆滚水，它会立刻弹回出来。但如果你将它放入冻水那里，慢慢慢慢煲很温暖的水，他坐在那里很舒服，很享受，那一瞬间不知不觉煲熟了都不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这样提醒我们，要郑重听到，免得随流失去。当你一次两次不郑重听到，发梦、云游障碍，对灵性没什么大影响。当你错过一两日三四日冇灵修，问题都唔算大。当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藉口偷懒唔翻教会，可能都唔系话有啲咩唔妥，但系久而久之，一两个月冇灵修，三四个月冇翻教会，问题渐渐渐渐就大啦。我哋就可能好似呢只青蛙一样麻木，慢慢。在温水当中被煮熟都不知道，这个就是随流失去，听到错误的态度。第二点，第二章第二节讲到，作者是警告不用心听到的人。如果我们不郑重听到，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马虎了事，有什么后果呢？二章二节说，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如果不留心听神的话，不郑重听到，后果非常严重。圣经说要受到该受的报应。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后面跟着还有说，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有很多人就挑战圣经，就说偏偏不信，不信耶稣要灭亡，要落地狱。基督徒传福音的手段太低招，是靠吓的。我就不怕吓，我就是不信。就好像有些人，你看到前面那条路封了，有个路牌写着桥断了，此路不通， 你会不会挑战这个路牌说靠客，我不怕客，我要冲过去飞过去给你看看。不会有人这么傻的，神是因为爱我们才警告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才用律法提醒我们。所以圣经说凡是干犯悖逆的就要得到报应。这四个字或者呢、原文就两个字是相当有意思的。我们来看看悖逆这个字呢，原本的意思就是说拣来听的，不是不听，是选择性去听，听一点不听一点，好听的我就听多一点，不好听的我就不听了。牧师讲的笑话讲的故事我就听得一清二楚，十年都记得。讲道理呢，我就借了聋耳陈那只耳当听不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拣择性来听，咁啊，拣拣下就变为，连听都唔想听，甚至讲句话我听唔明啊，所以就唔再听啦，塞住自己嘅耳朵，掩耳不闻，慢慢慢慢就变成咗悖逆。呢个字就系佢知道干犯，干犯呢个字佢意思就系踏过界线咁解。踏过界线犯规，如果你去运动场比赛跑步，没错，可能你是跑第一，但是踏过了人家那条线呢，那就失去资格。又或者呢踢足球踢足球一个规矩叫做越位有时我看我仔足球比赛，当一个球员接了自己的队员一个球，哇，在十二码好正，可以一脚入门，但是越位球证一吹，必对不住，这个球要交给对方，因为犯规越位在对方球员的前面。神的话语就是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干犯，如果我们越位踩过界线，如果我们不听就非常危险可能我们较为熟的就是我们揸车啦，揸车如果你瞌眼瞓驶过界线过了对方半条拎，很容易撞车伤亡惨重。有很多时候当我们揸车经过 New Jersey Turnpike 纽瓦克机场旁边，见到有几架飞机在排队，飞机就算在空中都有界线的，虽然我们看不见，这些界线就是你要排队降落。当然当飞机起飞的时候更加要在机场上排队，未得到指示灯塔那个指示就不可以踩出踏出跑道上边的界线。飞机起飞降落都有界线，有次序，同样我们都需要根据神的律法是有界线有次序。神设立界线为了警告我们，为了我们的安全，要保障我们。第三方面，在第三、第四节就是讲到不听、不信是罪有应得。第三节话：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点解我哋要郑重听道，免得随流失去？因为我哋所听嘅唔系听演唱会，唔系听歌星唱歌，唔系听一啲嘅收音机嘅新闻，唔系听一啲嘅电视台个广告。就好似旧约嘅以色列人，佢哋离开咗埃及，佢哋嚟到西奈山，神就叫摩西上山。咁啊，以色列人佢哋相信咧，摩西所领受嘅十诫嘅法版咧，系天使传递俾佢嘅律法。当时嘅以色列人，佢哋唔郑重去听， 他们干犯悖逆上帝，所以就得到报应，得到惩罚。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之外，没有一个可以入到应许之地，这个、就是他们应得的报应。好了，到了新约，圣经说不是天使传的话，而是耶稣亲自传的救恩。耶稣一开始传道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且很多听见的人，十二使徒，他们做见证人，见证耶稣怎样被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然后耶稣又加上很多的神迹奇事来到证实他所传的救恩，叫瞎眼的看见，跛脚的行路，死人复活，而且耶稣自己亲自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这些神迹奇事去证实他所传的福音，这个救恩。正是说如果我们不用心去听，如果我们听了之后左耳入右耳出，圣经就讲到说岂能陶醉呢？这个是一个严重的后果。希伯来书后面继续讲话，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原来上帝的话语不是给我们去品评一下，而是来到改变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对听到有错误的观念，我认为怎样才是一篇的好的道呢？精彩、生动、故事多、有笑话、吸引我、使我从头到尾都不黑眼瞓、这样这篇道就是好了，听了道之后舒舒服服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但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所说什么是好的道，什么是健康听道的心态。首先究竟这个牧师所说的是不是讲圣经，或者讲自己的话讲到天花龙凤，可能口才很好，尤其我们刚刚、过这一季的主学讲到灵恩派某些的出色有名的牧师常常在电视上广播，奉献多，有型有款，但未必是讲神的话，然而收视率很高，奉献很多。如果不是讲神的话，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那篇不算是一篇好的道。另外听到的心态就是当我们听到听完之后，我们要问究竟今天神对我讲什么呢？究竟当我听完这篇道之后，神想我有什么改变呢？要我的价值观有什么改变？要我的行为有什么改变？有什么是神不喜欢的，我们需要除去，需要停止。有什么神是喜欢的，讨神喜悦的，我们要加上，我们要穿上。第三就是当我们听完这篇道之后，我们会问在这个礼拜神要我怎样应用这段经文，要我怎样实行这段经文，要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所以从今天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要思想一下究竟我们听到的心态是不是用心去听，还是选择性来听，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不听，啱听的就听，不啱听的就塞住个耳仔当耳边风。究竟我们听到是存一个品评评论的心态，或是我们当所听的道是神要对我亲自所讲的话，要我生命有什么改变？究竟我们听到只是增加头脑的知识，因为、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的东西，还是思想到神的话语要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的改变呢？请我们从心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仰望你，敬拜你。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愿你的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愿你光照我们，愿你引导我们，藉着你的话叫我们生命更新改变。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